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外相访美，敦促国会持续援助乌克兰。英国外相卡梅伦强调不会接受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重申应保护平民。委内瑞拉和邻国争地，白宫说坚定支持盖亚那主权。共和党初选辩论后，众议员霍恩宣布支持川普。逃漏大笔税款，郭豪华生活，亨特拜登又被司法部起诉。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四，英国外相卡梅伦正式访问华府，并敦促美国国会议员批准对乌克兰新一波援助，让基辅有能力对抗俄罗斯军队。卡梅伦在华府期间表示，我并不担心乌克兰人民的力量、团结、共识和勇气，我担心的是我们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卡梅伦在2010年至2016年曾经任英国首相，今年11月中旬获任为外交大臣，这个、也是他履新以来首次访问美国。在卡梅伦6号访美期间，国会参议员刚刚否决了白宫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出的1060亿美元紧急援助法案。卡梅伦建议，我们应该批准这笔资金给乌克兰人民，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并且确保普京失败，因为如果这笔资金不能够通过，这样只有两个人会笑。他说其中之一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另一个是北京的习近平。星期四，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和刚上任的英国外相卡梅伦举行双边会谈，两人针对乌克兰、以巴冲突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布林肯在会后强调，美英两国在印太区域面临的关键挑战正保持一致，包括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对抗中共的非市场行为。卡梅伦就说，确保免受中共网络攻击和其他敌对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和盟友及伙伴结盟，以便在所有问题上采取更加团结和联合的立场亦很重要。当日卡梅伦在奥斯本安全论坛上亦强调，寻求与台湾统一向来是中共的目标，但英美的共同立场是这个不能够涉及武力、暴力或胁迫的情况下发生。他指出，面对不同以往、现在明显敌意升高的中共，英国及盟友伙伴必须加强自身体制和自我防卫，保持高度警觉，同时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星期四，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讨论以巴战况的最新发展。通话中，拜登再次强调了以色列有责任保护加沙平民，这个是自10月7号以色列被突袭以来两位领导人的第16次通话。根据白宫公布的通话记录，拜登向内塔尼亚胡强调了保护平民的急切性，以及持续和有序的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的重要性。他要求以色列军队区分哈马斯成员和平民，同时开辟道路，以确保人们可以安全离开指定的军事行动区。通话记录显示，拜登对最近以色列确保当地燃料供应充足的决定表示欢迎，但同时亦强调现在各方面正迫切需要更多援助。他特别强调必须允许国际红十字会接触被哈马斯恐怖分子扣押的人质，并指出哈马斯拒绝释放年轻女性人质是上个礼拜人道主义停火协议破裂的原因。近来，南美洲国家盖亚那和委内瑞拉因为领土争议关系趋于紧张。白宫礼拜四对此重申，美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盖亚那的主权。美军礼拜四亦将同盖亚那军队在盖亚那境内进行飞行任务。路透社指出，盖亚那和委内瑞拉长期因为蕴藏丰富石油的艾瑟灰波区引起争执，国际法院正在审理本案，但委内瑞拉选民上个礼拜周末拒绝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支持在这个盖亚那治理超过一个世纪的地区设立一个名为盖亚那埃塞灰博的州。 但昆亚那就质疑委内瑞拉呢次公投的合法性，并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罔顾国际法院下令，不采取行动改变艾瑟灰波区现状的命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礼拜四话俾记者知：，我哋绝对继续坚定不移咁支持昆亚那嘅主权。佢亦提到，华府支持委内瑞拉同昆亚那嘅边界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礼拜四，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海文克恩表示，在观看了共和党第四次总统初选辩论后，他正式支持前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并呼吁共和党人团结起来支持共和党的2024年候选人。克恩当日在 X 平台上正式支持川普，并附上自己的背书声明。这位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在礼拜四的声明中说，经过昨晚的辩论后，有两件事是显然意见的。第一，好像昨晚的辩论那样徒劳无益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分裂共和党。第二，台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成为我们的提名人。他补充说，分裂是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事，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支持我们的2024年候选人，而且需要尽快去做。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再次起诉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指控他逃税140万美元，但就过着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豪华奢侈的生活。 CNN 指出，司法部调查亨特的税务多年，这个亦是特别检察官魏斯对亨特起诉的第二宗案件。据特别检察官的调查小组指出，亨特涉嫌策划逃税2016到2019年至少140万美元的应缴税款。虽然他后来缴交2018年之后的税务，但检方仍然批评他拿不实业务扣除额规避评估，企图减少所需缴交巨额税款的责任。检方在当日起诉的九项犯罪行为中，包含未申报和缴纳税款、规避股税、报税不实及造假等。司法部在新闻稿中强调，如果被定罪，亨特最重恐会受到判刑17年。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韩国安顾问齐聚首尔，讨论北韩等全球议题。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被火箭弹攻击，警报大响。宁德时代电池和中共关系密切，美国切断连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和美国合作制定加沙战后计划。内华达大学枪击犯认证失利，枪毙的三名教授内含有台湾人。反间谍法令外资出走，促使科技研发部门撤离中国。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南韩和日本的国家安全顾问8号和9号将在首尔会面，讨论北韩和其他全球议题。南韩总统办公室指出，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赵泰容7号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召开双边会议，并在9号进行三方会谈。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6号指，三位顾问将讨论彼此关切的区域议题，特别是安全环境方面。三方寻求以他们的领导人在大围仍达成的协议为基础来深化合作。南韩总统尹锡悦自2022年5月上任以来，将修复和日本的关系视为首要任务，并在北韩扩大武器计划并公开威胁南韩的情况下，恢复和美国、日本的三边安全合作。尹锡悦办公室说，美国和南韩亦将在9号举行双边会议，讨论扩大晶片、电池、干净能源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方面的合作。伊拉克安全官员说，今日清晨至少有三枚火箭锁定首都巴格达6区的美国大使馆，最后火箭落在这个政治和外交建筑所在地区的郊外。一名不知名的美国军事官员话俾法新社知，现场警报声响起，美国大使馆和联军第三军事基地附近传出可能是撞击的声响。 根据社群媒体上获得一名知情人士证实的影片显示，星期五凌晨大约四点，民众可以听到在大使馆附近的爆炸声，以及呼吁人们趴低并找掩护的警报。由十月中旬以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已经受到70多次袭击。这次攻击活动主要是由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团体发动的，期间美国大使馆并未受到攻击，目前还未有任何组织或团体宣称对美国大使馆发动了攻击。美国公共事业公司杜克能源星期三指，已经撤屯北卡罗来纳州海军陆战队基地，勒强营使用中国宁德时代的储能电池连接。宁德时代被指与中共关系密切。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杜克能源的这一决定不寻常，因为美国并无正式禁令。根据四月的新闻稿，杜克能源公司在位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勒强营的租赁设施中使用了宁德时代电池，引发以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为首的20多名联邦议员的批评。卢比奥上个礼拜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丁，要求他立刻彻底解决电池安装问题。美国能源部2022年10月的一份报告强调了和上线电池储存关系相关的风险。美国情报界的2023年威胁评估称，中共可能有能力发动网络攻击，破坏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服务，旨在引发社会恐慌，并干扰美军在冲突期间的部署。根据彭博社引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史泰耶的讲法报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正在与美国官员合作，制定一项在战争结束后管理加沙的计划。领导治理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史泰耶7号接受彭博的访问表示，在加沙战后首选的结果是让控制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底下的次级伙伴，以协助建立一个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的新独立国家，针对加沙地带走廊战后规划。以色列目前只是表示战后加沙地区的安全状况将无限期由以色列负责。而据 Political 杂志4号报道，拜登政府官员预期由改组后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战后接管加沙。一名枪手12月6号杀害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3名教职员后，和警察搏火被击毙。校方7号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宣布，某学生在枪击案中丧生，罹难者都是教职员。两名死者分别是来自台湾的64岁教授张家晶，以及39岁的助理教授纳瓦洛·韦勒兹，以及一名重伤的教职员。警方7号指，现年67岁的波里托曾经寄出20多封可疑信函给州内多家大学的教职员，并准备了一份目标清单，包括在内华达大学和一间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的人。警方指，他先前的工作申请被好几间内华达州的高等教育机构拒绝。根据校方声明，波里托2001年至2017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东卡罗来纳大学营销与供应链管理系任教，2017年1月辞去终身副教授职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